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本文化馆，我是馆长，
我伦德。
上周我们没更新，因为是上周录完音之后剪辑的时候发现音频出现点问题，出现意外了，所以就停更了一期，然后有点不太好意思。
设备出问题了，
嗯，
没办法。
这次没事，这次我一直坚着听，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对，而且他上次录那个也一般。
这次我们
是天意没让咱们发。
对，我估计也是。这回我们就来聊聊之前头几年拍的一个动画片，皮克斯出的，叫《寻梦环游记》。
对，也是2017年上映的。
2017年啊。
对，
这个也够有点年头了。以前我们看过一遍，然后呢最近有重新，就今天有重新重温了一遍，感觉这部动画片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我对这部动画片印象特别深，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情节让我看了之后会想这个人这个生存和死亡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就是说死亡之后去哪儿，会有这种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出现。而且我觉得看完这电影之后吧，我有时候静静的来想，其实有时候理解到了，就是人死如灯灭，但是呢这个灯只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灭了，但是可能在别的地方依然会发光发热。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尤其是看完了会仔细地回想，会觉得这个故事特别让我觉得有意思。而且看完这部电影，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惧怕死亡，就是会让生者觉得死亡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有必要就是聊一下的。而且是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因为评分也挺高的，之前票房也不错，但是可能忘了。然后我呢也就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电影的剧情，然后之后呢再聊聊这部电影的给我们的感受。剧情其实是有一个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呢是世代做鞋的，做鞋匠的，但是家族再往上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来看到这个时间线呢，是我们的主人公是叫米格，是一个小男孩，估计年龄也就六七岁，小学生那么大。他一直就是在家族里边帮忙给别人擦鞋，但是他其实呢一直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这个故事发生是在那个哪儿的，那个墨西哥的。然后其实我们看电视也能看出来，墨西哥那边的人都比较喜欢家族式的生活，就是一大家子一起生活，而且是还是那种特别的能歌善舞似的。
对，他们也算是引入了很多墨西哥的文化。
嗯，然后呢这个小男孩特别喜欢这个音乐的梦想，但是家族里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家族里边的人什么都可以干，你要不想擦鞋都行，但是你就是不能做这个音乐的这件事儿。然后具体为什么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这个小孩这个米格，所以米格也不知道。这个家族里边呢最大的一个人呢是他的曾奶奶，相当于他奶奶的妈，所以说可见来说是武士同堂的一个状态。而且家族里边呢是有一个祭坛的，你看他们那边的墨西哥人都有一个祭坛，家族里边祭坛里边呢都是从他曾曾奶奶那一代到他曾奶奶，然后再到他后边的什么舅舅啊叔叔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周边亲戚一直都能摆下来好多的人，这些亲人。然后这个米格呢特别喜欢追逐这音乐的梦想。有一天呢他去这个集市，在那集市当边唱歌的人就聊天，他给那人擦鞋呢，哎，那个人就跟他说，哎呀你是干嘛的，你擦鞋的。然后这个小米格就说，我特别想成为音乐家，然后呢我的偶像就是这个雕像上面这个人，因为集市上面有雕像，雕像那个人叫什么呢，是叫库拉克斯，好像是
什么库斯，就叫他歌神吧。
对，是有一个
反正村民都称他为歌神，
一个歌神的雕像，说我特别想成为他那样的人。这小孩呢把这个歌神的一些电影一些周边一些的歌曲全都学会了，全都会唱也会演，经常看这些，在他心目中这个就是一个 idol。这个米格呢就一边给人擦鞋一边说，后来那个被擦鞋那个人就说，啊你要有梦想要去追逐啊，你看歌神他怎么能成为歌神，并不是他那个封闭自己的才华，而他勇于展现自己的才华，你也可以展现啊，展现一下你的才华。然后那小米格呢就特别想，那我也试试。刚要唱结果他奶奶过来了， 就把这个米格给递了走了，就把他给弄家去了。这米格呢就特别的伤心，他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了一张海报，那张海报呢就是在墨西哥那边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在电影里边演的是挺盛大的，为咱们本土化翻译一下呢，你可以理解为中元节。咱们中国里边中元节就是鬼门大开，鬼全都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就是来找亲人，来找这些亲属来聚聚了，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节日。在墨西哥那边呢也有这么一个节日，而且是节日更加盛大。在这中元节这一天呢会举办一场大的一个宴会，这个宴会呢就是大家可以能歌善舞的人去上边来表演才艺，让大家能那个欢乐联欢一下。这个小米格拿走了这个海报，就想的是等我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也要参加参加。但是呢他没有吉他，他就自己呢做了一个吉他，把这个吉他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到这一天的时候去逃出去去参加这场歌唱。结果呢出去的时候被家里边人发现了，然后他奶奶就非常生气，把这吉他呱呱呱就给砸了，说我们家族的人一定要不能唱歌，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你的梦想就是做鞋。现在后来那个他爹还说送给你礼物，你现在以后终于不用擦鞋了，以后可以直接做鞋了，说你看你的太奶奶是做鞋的，不是说
什么做凉鞋的做皮鞋的、
啊、对对
做靴子的，
对，说看你的这个姑妈是做凉鞋的，然后乱七八糟的，反正家族里边人全都做鞋的，特别光荣一个手工艺家庭、啊、
恭喜你可以学开始学做鞋了。
对，然后这小孩呢
有什么可恭喜的，就跟成了乞丐中的霸王一样，还是乞丐。
对对对，但是这小孩呢其实就特别不想做这件事儿，希望那是我唱歌，但是他这奶奶就特别生气，就把他这个吉他给砸了。然后呢他其实这小孩呢和他的个曾奶奶特别好，因为他有的时候呢，因为他曾奶奶感觉有点那个老年痴呆了，实在岁数他太大了，感觉有点90岁那种感觉了，岁数很大，就是平时也不说话，就往那一坐，叫可可奶奶。然后他就跟那个曾奶奶聊天，他就发现他家里边那个祭坛上边那个照片，最上边的照片，也就是说曾奶奶那个照片掉下来了。然后呢他就拿起来看，发现那个相框碎了之后，他把照片呢又给折叠出来，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他的曾奶奶和他的曾爷爷的合照，然后呢那个中间呢是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他的那个曾奶奶，就是他的可可奶奶，而他的曾爷爷根本就看不见他的脸，只是一半拉身子，穿着一个白色的一个礼服。这个照片一直是被折叠的状态，当他把这折叠的这个翻面给展开之后，发现另一面的时候是一把吉他，而这把吉他就是他所崇拜的那个歌神的吉他，专属吉他。所以他突然就意识到，哦哦，原来我曾爷爷是歌神，那这样的话呢，我自己难怪会这么热爱音乐，这么有音乐细胞，就想的是既然这样的话，说什么我要去参加这场歌唱比赛，所以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但是他没有吉他嘛，没办法。然后后来他就想的是，那这样吧，我去我曾爷爷那个墓地那儿，因为他那把吉他一直在他曾爷爷墓地，一直在歌神那个墓地里边放着呢。所以他想的就是，我偷那把吉他去。
对，而且反正这是自己祖先的东西，他可能就感觉自己也名正言顺了点，
也无所谓了。
对，
就觉得
就是自己家的。
对。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偷偷的找一个机会溜了进去。外边的那个公墓啊，外边好多人都在那儿进行一场野餐，一场聚会。所以发现他们那边墨西哥人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非常盛大的，个个都灯火通明。嗯、尤其是公墓，在咱们文化当中，就咱们自个儿人觉得、
烧个纸就完了，
挺害怕的地方。而且是、你说谁大晚上的时候去公墓聚餐啊，一家人都去公墓聚餐，就也挺奇怪的。但是看他那边全都在公墓里边那个聚餐，然后把这些食物啊全都准备好，一家子人全都放这儿，相当于等家里边的祖先过来能和你一起吃饭，有种那种感觉。他就在这个找一个机会溜到了这个歌神这个墓地当中，一个墓室进去之后呢，看见那个吉他就在那个墙上面挂着，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偷偷摸摸把这个吉他给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临走之前他就弹了一下，因为这个墓室里边呢，地上有好多花，那个花有好多花瓣，那个花瓣、我理解的就是类似于一种长寿花，祭奠死人的、
那个 墓地里没有花，他是弹一下琴之后把那个怎么说呢，是死后世界的花给记忆给引到现实中了。
哦哦，
是那个意思。他那个是万寿菊花，因为万寿菊在墨西哥文化中就是给亡灵指引方向。
哦，叫对对对，叫万寿菊花是吧？对，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寿什么菊，反正是他一弹了一下，就一下哗，就周围的感觉全都变了，那个花从哗从地上开始往上飞。这个时候呢，外边就有人说：“哎呀，怎么好像有人偷这歌神的吉他？咱们赶紧去看看。”外边一堆人就开始进来了，他也没办法，他也没地儿躲，这墓室就这么大，也躲不了。然后这帮人进来之后，发现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小孩，看不见这小孩。这小孩明显就看着这些人，但这些人看不见他，直接从身体里边就穿过去了。然后这米格就特别害怕，怎么回事？然后其他人把吉他接着挂墙里边，这小孩就从墓室里边出去，找所有人都看不见的，都不理他说话。然后呢，只有那条狗，就是有一条流浪狗叫丹丹，这条流浪狗呢是这个米格一直的好伙伴，然后才能看见他。
对，看到这儿我有点还是没明白，那个狗为什么也能跨进那死后世界呀？
我也不知道，但
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对，但是可能是那个狗就是他的一个好伙伴，能看见他的死后世界吧。而且那个狗感觉特别傻，傻呵呵的，特别
可能就是因为傻到极致了，
傻到极致了，
所以穿越了。
我看那狗的时候，特别像以前我家养那傻才，愣了吧唧。
就是傻到极致，反而出现生机嘛。
这就是他出来之后发现没有人能看得见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好多的这个公墓里边，除了正常的人类之外，还有好多骷髅。这些骷髅能看见他，这些骷髅就是那些死后的人，等于他穿越到了亡灵的世界，能看到那些死去的人了。那些死去的人呢，来这个公墓和自己的家庭伙伴来汇聚到一起，给他也吓一大跳嘛，撞上了一个死去的人。结果一看这个人呢，不是别人，就是他家族的一个爷爷，就是可能是表爷啊，或者什么大伯之类的。之前他在他自己家族祭坛上面见过他，是专门做那种大头皮鞋的。他这个爷爷也认识他，说米格你怎么这么年轻轻就死了，说大家快来看。就是又叫另外了几个那个，又叫来另外几个那个伙伴，一看都是他自己家族的，在那个祭坛上面祭奠的那些祖先，那些长辈，说米格你好久不见了呀，我的重孙子，我的小孙子，就跟那抱，特别高兴，说但是你怎么这么年轻就死了。然后说我没有死，你看我身上都是肉，这小孩还明明没有死亡，但是直接都到达这个世界当中了。然后这些家族的这些亲戚呢说，那这怎么办啊，你不能跟这儿啊，而且你看你的手已经开始陆续的有那种骷髅的骷髅的那种状态了，如果你在今天日出之前没有回去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永远留在了这个世界，等于你就死亡了。所以这小孩很害怕呀，那我怎么能回去呢？然后说这样吧，咱们赶紧去那个找一些领导帮你看看你怎么才能回去，就把这小孩带到那个死后的世界那种中转站了。
对，但是他们的城市吧，因为上一部那个电影叫《心灵奇旅》，
嗯，
是吧，不也是死后世界吗？
你说是去年那个是吧？
对，一个音乐家
啊，我知道，
掉井里死了
啊，
掉进那死后世界，那个死后世界就很一般。
对，
画面太单调了，颜色单调，线条也单调，基本上没怎么展现死后世界，所以还是这个《寻梦环游记》这死后世界看着更丰富。
所以说我看这《寻梦环游记》的死后世界吧，我会不惧怕死亡，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看那个《心灵奇旅》的时候，给我截然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聊这部《寻梦环游记》，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寻梦环游记》给我的意义更大一点，但是其实在我心目中我更喜欢这《寻梦环游记》。
但《寻梦环游记》这个电影名字是本土翻译的还是咱中国那边引进之后自己想的？我感觉这个名字好像不太符合这主题，
那
跟主题不太搭。
那没，
也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英译过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没看这玩意儿，
也没关注，不没注意。
对，反正就是现在是这些亲戚们就把这个米格放到那个中转站，就是这个城市当中，找到那些派出所，就理解为派出所吧，就是海关，我们就全都本土化翻译，就是放在海关部门，说那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而且是带到这海关部门的时候，然后那个大爷说，你看这个是你曾曾奶奶现在还过不来呢， 因为他们是过了一个桥，就跟咱们理解当中那奈何桥似的，这些死后尸体都是从奈何桥过来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他们要从奈何桥回去到达这个海关，然后发现了他这个曾曾奶奶在那儿过不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过不来啊，说那个他这曾曾奶奶说，我们家族的人绝对把我的照片都放到祭坛上，但是你就是不让我过去，那这个肯定是你们的系统有问题。因为这个设定就是说，当这个中元节这一天死后的尸体要想过奈何桥过到现实世界中，必须得你的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人有照片把你放到祭坛之上。但是他为什么他的曾曾奶奶的照片没有在祭坛之上呢？因为刚才前一段我已经说了，这小孩发现了他这个最上边的照片是他曾曾奶奶和曾曾爷爷和他这个曾奶奶可可的合照，他把这照片给收起来了，所以不在祭坛之上，所以他的曾曾奶奶回不去，跟这滞留了。然后这个米格一过来呢，然后人家就说，哎呀，说原来你们这是一家子呀，那我现在给你调研了一下这个档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说了，因为啊，你现在来到了这个世界当中，你需要在死后世界当中的一个亲属拿那个万寿菊花瓣送给你，另外给你一个祝福，让你回到现实世界当中，你就可以回去了，很简单，对不对？这个小孩也觉得，哎呀，那挺简单的。这曾曾奶奶也觉得很简单，但是曾曾奶奶问这小孩，你为什么来的呀？这小孩说，啊，我是拿谁谁吉他，然后那过来想参加唱歌比赛。他这曾曾奶奶很生气，说那个你不能去这个参加唱歌比赛，从我这儿就开始，咱们家就世代做鞋的，就是从我这儿开始说的，咱们家开始做鞋，要离这唱歌这件事远离。现在你要让我回去，那行吧，那我就给你送回去吧。但是给他祈福的是说，你回去的时候不能再从事音乐这个事情，你也不能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爱好，作为一个兴趣，就是等于说你要脱离音乐这件事儿。这小孩呢，表面上答应，扭头就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结果呢，还是想拿这个牧师这个吉他去参加这比赛，结果一拿又回到了这死后世界了。然后这个曾曾奶奶就很生气，说你要是想回去的话，你必须得这样。然后那个米格就很不开心，说我不能回去之后还继续做鞋，我就是想参加这个音乐这件，把音乐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且这小孩突然想到了，他不仅仅在这边有曾曾奶奶这个亲人，有好多亲人呢，然后其他亲人呢都惧怕他这个曾曾奶奶，不给他祝福。然后他就想到一个人，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歌神，同时也是他的曾曾爷爷，就想的是我找我这个爷爷去，然后呢给我祝福，我就能回去了，而且我爷爷就是从事这个唱歌这件事儿的，他肯定也鼓励我这件事儿，这样我找他就好办了。所以他就找一个机会就跑出去了，就找他这个歌神爷爷去。结果呢，找的时候路上碰到了一个流浪汉，这流浪汉撞了他一下，然后他们俩就小会面。这流浪汉是怎么回事呢？这流浪汉想的是每年中元节都想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因为他实在想他的自己的女儿，想看看他自己的女儿，但是每年都回不去，因为他只要一回去进海关那一面，人家就说你的相片并没有在那个，并没有在祭坛之上。所以说呢，这个流浪汉呢碰到这个小米格的之后呢，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小小各自的目的。这个小米格呢想的是遇到自己这个曾曾爷爷这个歌神来给他祝福，他能回去。这流浪汉呢想的是把他的照片给这个小米格，让这个米格回去之后找到他自己家，把他的照片放到这个祭坛之上，这样的话呢他在中元节这一天能回去看看自己的女儿去，都有一个各自的目的。然后他们两个就搭帮伙，而且这个流浪汉被警察逮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和歌神是好朋友，说你要不要去他演唱会，就是你的照片我可以帮你进去。所以这小米格听见了，他就觉得好像是真的是他的这歌神真的是他的朋友，所以就想的是能互相帮忙去看，一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俩呢就开始，那既然想回去那怎么办呢？这样吧，在中元节这一天，不只是现实世界当中有一场盛大的舞会，在死后的世界呢也有一场舞会，而呢这个歌神呢会在这一天进行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咱们可以参加的演唱会 来去到这个见到这个歌神。这个小米格说，那行，那怎么能得到这个门票呢？这个流浪汉说，有一个办法，我们参加这个演唱会，第一名可以获得一张门票，这个门票呢就是可以和歌神一起同台唱歌，有这么一个条件奖励。你要只要参加成功了，那你就可以拿到第一名，就可以遇到这个歌神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也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到祭坛之上。这样的话呢，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想都挺好。这小米哥说，行，那第一件事呢，咱们得去找一个吉他。这个流浪汉就说，我有一个地方找吉他去，走，我带你去吧。然后这流浪汉就带他这小米格去了一个类似于贫民窟的一个地方，
亡灵世界的贫民窟。
亡灵世界的贫民窟，一去了之后呢，有好多那些贫民身上穿的都破破烂烂的，就开始说：“哎呀，艾克托，那个好久不见了啊，那个我是你表姐。”然后艾克托说：“哎呀，表姐你好啊。”然后乱七八糟就还寒暄一下，我给你带来点酒，咱们一起去喝点，一人喝一杯。这小米哥还问他呢，你这不是有亲人吗？不是流浪汉啊，而且你按说里边也有不少亲人啊。这个流浪汉艾克特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回不去的那帮人，也就是说祭坛上面没有我们的照片，奈何桥我们过不去。在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孤独的人就在一起，在这个贫民窟就认了亲戚，就假如说就好像自己有亲人的似的，但是其实没有血缘关系。这种环境就是互相慰藉一下。然后我看这段时候，我觉得就觉得挺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对，就连死后世界阶级都分得这么清楚，
一个是死后世界阶级分得这么清楚，而且我就会觉得这个亲人这种纽带吧是挺神奇的。结果呢，这个流浪汉就带他进了一个屋子，这屋子里边呢有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躺在一个吊床之上，也是一个老骷髅了，躺在吊床之上，床上有一些吉他啊，乱七八糟的。这流浪汉艾克托就跟他说：“哎呀，铁头，说那个好久没见了，
老铁
啊，对，
老铁
就说：哎呀，老铁，好久不见了啊！说那什么，压根看不见了。说那个，这回我找你想帮个忙，把你的吉他借给我试试。然后那老铁说：哎呀，你这都什么时候还来啊？不给，上回你借我的大腿骨还没还呢。一看他大腿骨那儿，顺着一破木棍，大腿骨被那流浪汉借走了。然后说。”然后刚说完之后，这老铁就不行了，浑身闪电了一下，发了一下冷嗖。然后这个他们说这个艾克托，你也看出来了，我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说我现在呢，估计也待不了多久了。我现在你要我借你吉他也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给我唱首歌吧。然后这个小米格呢很惊讶。他竟然发现流浪汉其实会唱歌，但是流浪汉说：“我从来不唱歌，说我发誓再也不唱歌了。”然后那个老铁说：“你就看在我弥留之际，就好好的再唱一首吧。”然后这个顺便这吉他也归你了。然后这个艾克托呢，就拿着这个吉他给他这个老铁啊，这个好朋友老友唱了一首歌。唱完了之后呢，这个老铁就浑身的发光，然后就灰飞烟灭了。然后这米格就很好奇，说怎么回事，他怎么，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他还会消失了？然后这个流浪汉艾克托就跟他说，当人死亡之后到达这个死后世界并不完全死亡，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如果没有人记得你了，那你就会在这个死后世界也会彻底消失。后来那米格说，那如果在死后世界也彻底消失了，那他去哪儿了呀？这个谁也不知道，可能这个世界当中就不会再有他了。所以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他们就是也没说什么，就默默的拿这个吉他就走了，仿佛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他们拿到了吉他之后呢，这个小米格就准备去参加这个唱歌比赛，艾克托呢也去帮他，流浪汉艾克托也去帮他，帮他去到达这个地方了，马上上台了。后来这个流浪汉才发现，原来这个小米格呢根本就没有唱过歌，他是第一次上台，很紧张。然后那艾克托呢就给他鼓劲儿，说你一定要加油唱啊。然后这个实在没办法，然后把这小米格推到了舞台之上。小米格呢也鼓起勇气就唱了一首歌，反响非常好，所有人都跟着一起来跳舞唱歌，大家都 觉得唱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时候小米哥的曾曾奶奶和那些大家族的人来到这个唱歌比赛当中找这个米格来了，说这个有一个活着的小孩来到这个死后世界，但是我的家亲人，大家能不能帮忙找找，嘎跟着舞台底下找。小米哥也发现了，还没等着颁奖典礼呢就赶紧跑了。跑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流浪汉跟那小米哥说，你骗了我，你跟我说的是你在这个死后世界只有一个亲人，就是那个歌神，但是其实你还有一大堆亲属在这个死后世界呢，你可以随便找一个人给你祝福，你就可以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就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到了舞台，放到了祭坛之上。但是你没有这么做，你骗了我，你说你只有歌神这么一个人。然后那小米哥说，我这个他们不想让我唱歌，我就想追逐这个梦想。然后这个俩就开始有矛盾，就生气了，生气了之后呢就互相不管了。因为这个流浪汉吧，他也开始浑身的发闪电了，就是也有可能他也有一定的前兆，就是最后一个记着他的人快不记着他了，所以他也很害怕这件事儿。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他必须在今天回去现实世界当中遇到了这个最后这么一个人，最后记着他这个人，否则的话呢他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他在这个死后世界也会没有了，是这样的。
而且米格就是他唯一的希望，
对，
也是最后的希望，就算米格怎么闹脾气他也不能放弃。
所以流浪汉呢就很没办法，这个小米格呢就自己跑了，自己去参加这个歌神，去找这歌神这个大楼了。因为在那个死后的世界当中，歌神依然是歌神，依然在这个最高的大楼之上，偷偷的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也顺利的遇到了歌神，就跟那歌神说歌神，说那个我是你的曾曾外孙，太好了，终于碰见你了。然后那歌神也很高兴，就是非常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人，哎呀抱着他说，原来你就是我的那个曾曾外孙啊，我也太高兴了。而且是这个小米格唱歌的时候已经成为这个死后世界的一个新闻了，唱得非常好嘛，而且也是一个活人来到死后世界，所以歌神也很骄傲，这个是我的曾曾外孙，大家看来看啊，非常好，非常骄傲。小米格也很开心，说那这样的话，歌神说这个曾曾爷爷说你送我回去吧，给我祝福，送我回去吧，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有了你的鼓励，我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也依然能唱好歌，我也会更鼓励到我成为歌唱家的这个梦想了。这歌神呢也非常开心，就拿着这个万寿菊花就准备给他祝福，在准备给他祝福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哎呀我真希望你赶紧死了，赶紧回到这儿来。然后这个小孩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马上要给他祝福的时候，这流浪汉也进来了，说那个米哥，说你这怎么回事，你要回去了之后你没有，你也没把我照片拿走、哦、到时候你也放不了我照片。这歌神发现流浪汉之后竟然认识他，原来这个流浪汉并没有吹牛，他和这个歌神是真认识的。歌神就说，哎呀艾克托怎么是你，说那个咱好久没见了好兄弟，说那个当初咱们两个是 team， 是一个搭档，后来你那个死了之后呢我就再也没遇见到你，没准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到你了。流浪汉也不爱理他，就当没这个人。
因为歌神盗用了他创作的音乐，
对
歌曲，
因为他们两个是有芥蒂的。这个芥蒂是什么呢，从这个剧情里边就给你演出来了。因为这个流浪汉说了一句台词儿，这个台词儿呢，这台词是什么，就是兄弟我要赴汤蹈火也要为你那个壮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台词。但是这个小米格说这句台词是在歌神那部电影里边经常会有，然后就流浪汉说不是，说这句台词是我经常说的。结果说那个小米格说，你看那个电影里边正演那段剧情呢，你看那剧情是什么呢，歌神和另外一个龙套演员演的是对手戏，这龙套员给了他一杯酒，说兄弟我要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就类似于这种话。他们两个喝了这口酒之后，歌神中毒了死亡了，这是歌神当初演的电影。然后结果这个流浪汉呢就觉得就突然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他突然想起来了，当初他和这个歌神是一个 team 一个组合，他是作曲而且也是写歌的人，他和这个歌神在一起外边流浪唱歌，随时可能会火。但是这个艾克托呢 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他想家了，想自己的老婆，想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就想回家，就想拿自己的东西都回家。然后临走之前呢，这个歌神和他进行喝了一场酒，给歌神不让他走，说咱马上就要火了，你别走。然后这流浪汉说，这个艾克托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去了。这歌神说，那既然你要走的话，咱俩就喝壮情酒吧。这俩人就互相的喝了一下酒，喝完酒之后呢，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这艾克托呢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然后就倒下了，就死了。临死之前呢，这个歌神还说，你怎么了？是不是食物中毒了？吃辣香肠吃的。这个流浪汉艾克托一直以为他的死亡是因为吃辣香肠吃的，以为食物中毒了，其实他并不是，而是被歌神给毒死了。所以说他就很气愤，原来是你毒死我的，而且你唱的歌都是当时我写的歌，比如他那有一首歌叫请记住我，这首歌在歌神的嘴里边唱出来，就好像是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听，大家记住有我这么一个人。但是其实流浪汉写这首歌的目的是给他闺女写的，请记住我是证明有我这么一个爹，是给他闺女写的这首歌，所以这种感觉氛围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开始进行了搏斗争吵，然后进行打斗，然后那个他们两个呢没办法，因为在歌神他家嘛，就给直接把那个俩人给轰走了，送走了，掉到一个扔一个大井里了。扔一大井里之后呢，然后这个他们俩就开始聊天，说这块可怎么办啊，说我这个回不去了，然后说我可爱的女儿可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小敏哥一惊，你的闺女叫什么？叫可可，因为她的曾奶奶就叫可可。然后说对啊，我的闺女是可可。然后结果呢，这个小女孩呢把这个她自己从祭坛上面拿来的照片，
小女孩啊，
不是这个小米格呢把她自己从祭坛上面拿来的照片给这个流浪汉埃克托看，然后说你看是这个吗？然后那个流浪汉一看说，这个就是我媳妇儿，这个就是我的闺女可可。然后呢她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小米格认为的歌神，只不过那张照片呢并没有头像，因为那个头像是被他的曾曾奶奶给撕下去了。因为他的曾曾奶奶一直以为他自己的老公抛妻弃子，
对，玩音乐抛妻弃子，
对，玩主没有家庭的责任，然后那个出去之后就那什么了，出去之后死外边了，也不想回家，也不管自己的家里边，留给他孤儿寡母，所以他曾曾奶奶才开始做鞋来养活这一大家的人，受尽了这些人间的苦难，所以他就气的就把他自己老公的照片那头像给撕下去了，只留下了半身。所以这个小米格一直不知道他的曾曾爷爷长什么样，而从那吉他上边他一直以为他的爷爷其实就是歌神，但是其实那个吉他就是他这个流浪汉埃克托的。
对，我相信大多数观众第一次看的时候也都以为那个歌神就是他的亲的曾曾爷爷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像他是曾曾爷爷，
肯定都以为是，
对，但是后来一发现原来是这个流浪汉的之后，这也能理解了为什么流浪汉给那个小米格找吉他的时候，找那个老铁的时候，然后那老铁说我特别想听你再唱一首歌，然后这个流浪汉说我发誓了再也不唱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抛妻弃子了，他有内疚的心理，
对，就是音乐害的，他觉得，
所以他发誓不再唱歌，但是他老友弥留之际的要求他也就满足了。
对，这地儿也算是一个反转嘛。
嗯，
现在现实世界也是啊，一说什么玩音乐的就感觉不务正业也不赚钱，
对，
嗯，就跟打电竞似的，打电竞的玩游戏的不务正业不赚钱，也确实是不论是玩游音乐还是玩游戏，
嗯，
你玩到顶尖的都是少数，那少数人，
对，真正
大多数人真的就是瞎玩，
对，瞎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无论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其实证明埃克托虽然他可能没有坚持住他自己音乐的梦想，最后他放弃了，因为他要回家陪老婆孩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他要没有成功的话，那他可能真的是失去了他的老婆孩子，
但也不，他可能对错都不好说，因为你说他是对的吧，但是他确实他那得创作的歌曲被他同伴给唱火了，
对，就是
其实他可能离火就差一步了，
就差一步
功成名就的回家，
嗯，
但他说选择那个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你受不了对错。
对，但是我
都是马后炮。
但是就感觉这个他这个埃克托这个人，这个流浪汉，他的责任心还是在的，而且他还挺有责任心的，只不过呢被他的老婆给误会了，给误解了。包括这个埃克托自己都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个儿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一直以为自个儿是吃辣香肠吃死的，他看了那部电影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他被他这个好搭档给毒死的。他后来他们就在困在这井里边，而且天也快亮了，必须得，因为这个埃克托越来越那个虚弱了，必须得今天回去。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现实世界当中记得他的只有他的女儿可可，但是如果是等于是其他人都不记得他，如果他要是想跟他的女儿说对不起，要不然就是他回去，要不然就是他的女儿过来，但是无论哪种方式，他女儿假如说死了，来到了死后世界，那他肯定在死之前就已经忘了他这个他的父亲了，所以他的父亲会先在死后世界消失，他的闺女才能在死后世界出现，所以他会永远见不到他的闺女，他会很着急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呢，那谁来了，那个小米格的曾曾奶奶，也就是流浪汉他的 也就是埃克托他的媳妇儿，骑着一个飞虎救他来了，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呢，然后那个赶紧的去拿那个照片去，拿什么照片呢，就是拿那个埃克托的照片，因为埃克托的照片之前要给那小米格，结果被那个歌神给抢走了，所以那张照片在歌神那儿，他想的是拿这张照片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把他的照片放到祭坛之上，这样的话呢，放到祭坛之上，这样的话呢，埃克托就能回到现实世界当中，然后能遇到他的女儿，跟他女儿说声对不起。
对，这歌神也是大意了，你说你要不想让他回去，你把照片撕了，
对，
把照片扔了，就老是在兜里装着，
就老是在兜里装着。就他们一回去的时候，正好歌神也要参加演唱会，然后他们这些人，
对，紧怕他们找不着，就跟兜里装着，还露出半边
然后直接就给抢过来了，在那个唱歌的时候给抢过来了。因为那个在死后世界，他们遇到了歌神之后，就开始想搏斗嘛。在搏斗的时候呢，又是那种情节，就是他们搏斗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摄像机或者有一麦克风对着他们，然后那歌神一癫狂了，把自个儿实话说出来了，当时就是我毒死你的，你的歌曲都是我剽窃的，呱，全都说出来了，全都现场直播了，等于在死后世界的所有观众都听见真相了。
对，他的一世英名就崩溃了，
毁于一旦。然后结果呢，这个他们也夺到了这个照片，但是一不小心又掉到水里边了，找不着了，但是时间就快天亮了，必须得赶紧回去了。这个时候这个赶紧给他这个小米格进行一场祝福，至于祝福之后，小米格立刻呱拿着吉他就往家跑自个儿家里边，赶紧就进去那个什么，进他自个儿家这个曾奶奶这间屋子，他曾奶奶已经开始犯愣了，感觉有点那种岁数太大了，老年痴呆那种状态，不记事儿了，就是岁数太大不记事儿了，跟那儿一坐，然后这小米格就说，那个可可奶奶，你还记着不记着埃克托，说你的父亲，说我见着他了，他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说你赶紧清醒清醒，但是他奶奶已经曾奶奶已经没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奶奶进来了，就赶紧说那个小说那米格你去哪儿了？大晚上的，大家一起都找你，你一定要听我说，不能唱歌，一定要擦鞋，不是一定要那个做鞋，你就是为了做鞋而生的。小米格也很伤心，因为如果他的曾奶奶记不下来了，想不起来他的父亲的话，那他的父亲在那个死后世界就真的会消失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拿起了那个吉他，弹了一首《请记住我》。这首歌呢，就是当初埃克托写给他的闺女这个可可奶奶的这首歌，《请记住我》。然后呢，结果他唱完了之后呢，这个他的曾子奶奶也想起来了，子儿也唱了。在那个世界当中，埃克托又活了下来，没在最后一时刻并没有灰飞烟灭，因为他的闺女已经想起来了他，
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对，在这件事情过了一年之后，第二年的中元节的时候，然后这个曾奶奶的可可呢也已经死了，已经去世了。他们家呢 找到了一张照片，就是当时那一家三口的全家福，被他曾曾奶奶把那个照头像给撕下去那半角已经找到了，就是他的可可奶奶给收起来了，把那张照片呢给拼到一起，放到了家族祭坛的最上方，等于说他的埃克托呢，他的曾曾爷爷也可以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和他们进行中元节这一天的聚会了。他的闺女可可呢已经去世了，他们仨一家三口在中元节这一天从王者的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和这些其他的他们家里的其他的亲人进行了一场会面。就是这部电影，反正其实我看的时候吧挺感动的，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想了一段，就是有的时候我对一种死亡惧怕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部电影，就是我会发现死亡不是那么害怕的。之前我有一同事啊，我有一同事，一个女生，年龄不大，没比我大几岁，大概也就是我就不说多大了，反正没比我大几岁，得病了，就是癌症，然后呢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并没有结婚，一女孩，然后呢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也没去参加这个葬礼，但是呢葬礼结束之后，我们去他家里边和这个他的父亲进行了一次这个聊了聊，就是相当于慰问一下。聊聊之后呢，然后这个然后说准备埋哪儿，我不懂这种事儿嘛，我就问这个最后怎么打算啊。然后他父亲说这个他闺女当时以前喜欢想那个海葬，说这次呢也就满足他的愿望，就是等那个手里边这点事儿弄完了，然后可能找个节假日把骨灰呢就带到那哪儿去，那个桃花岛那边，说直接海葬了就算了。我说哦，然后回来之后我和我妈聊，我说要海葬了，那以后中秋节的时候都没法祭奠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嘛，说这事儿是对的。我说为什么对的呀？我妈就跟我说，因为死去这个人他没有后，也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没有后，所以呢他当他的父亲他的上一辈死了，就没有人记着他了，他有墓地也没有用，所以说海葬的这种事儿呢在他来说是对的。如果说你有后的话你海葬其实不太合适，但是如果你要没有后的话你海葬是对的。然后我妈跟我说完了之后呢，我就想到了这部电影，我后来我就在想，那有可能真的是有那么一个死后的世界，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现实中活的人还记着他们就行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这么想，每每这么想的时候我也就感觉死亡不是那么害怕了。我记得好像是你之前跟我说过一个经济下咽的那个事情，然后经济下咽里边哪个故事我忘了，你跟我说那个是贾木金说的还是那个谁说来了，说葬礼都是给活人办的。
对啊，对，
是谁说的来了？
经济堂说的吧。
经济堂说的是吧？
应该是白狂骨之梦吧。
好，我忘了是哪部了，反正是你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葬礼都是给活人办的。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觉得特别对，葬礼不是给死人办的，葬礼就是给活人办的。因为活人他办葬礼就是为了给自己心里一个慰藉。死亡的话呢，我希望死后的世界真的有这么一个存在，而它的存在意义就是活人还记着它。对，我是希望这件事的。所以看这部《寻梦环游记》的时候，我对这，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亲人这个生死离别嘛，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就是不是那么害怕。所以每回中秋节或者是不是别中秋节，所以每回清明节或者是中元节，我给我爹送钱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当有我的时候，就是我还在呢，他就永远在呢。我要没了的话，我有孩子的话，那他依然在。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看的时候我特别有意义，就是给我看来特别有意义。就是老说中国人对祖先信奉，对祖先信奉，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人都是对自己的祖先应该是最信奉的，而且也是最有感情的。亲人的这种纽带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对，很有道理。听完你讲完，我感觉我看了第三遍。 其实我看完《鼎泉》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已经快下映了，
嗯，
所以我看的时候只有中文配音，
嗯，
所以我中文配音看了一遍。今天跟你家又看了一遍原版的，又听你说了一遍，我是看了三遍。
你难道对死亡这件事没有什么害怕吗？
一般般嘛，生死循环自然规律嘛，我看的也挺开的。
你不怕这件事吗？
怕呀，那谁都怕呀。怕还是怕？
我也怕，但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我就不惧怕。对死亡我觉得挺慎腾的时候，挺害怕的时候，我就回想起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嗯也不是那么害怕，死后世界也挺多姿多彩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就像咱们做播客这种事情啊，要的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让大家能知道有我们这个人。假如说我们真的有这么一死后世界，而你现实世界当时现实世界的人记得你越多，记得人你越多，你在那个世界当中越有保障。如果你是特别孤僻，特别的孤单这种状态，你到死后世界可能没有人记着你，在那个世界也待不长。但是如果现实世界当中好多人都知道你，那有可能你能存在的时间就特别长。在那个死后世界当中比较有头脸的阶级比较高的那些人，都是那些家里边大家族的人，然后知道你这个人存在的多的，对你的印象比较深的那些人才能混得比较好。
对，要么你个人怎么去死后世界都祭奠他的贡品都特别多呢？
对啊，
跟那里都受到拥戴。
对，
这电影里好像是有许多他们历史有名的人物，
嗯，
都给放里头，变成骷髅。
我没注意，
里头弄个彩蛋。
我没注意，
因为咱都不了解他们那个外国的名人嘛。
啊、嗯，彩蛋
这些历史人物，
对，
早就死了的，跟那动画片里弄着骷髅给他站到出来一趟。
啊、嗯，这我倒没看到看出来。我就觉得那个死后的世界让我看着，就这部电影吧，让人看起来特别有勇气。就是虽然他一直在讲的是梦想，但是我一直觉得这让我看起来特别鼓舞，特别有勇气，不惧怕事情。
嗯，
这是给我的感觉。
不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人死后到底去哪儿，有没有灵魂之类的吗？
嗯，
那之前谁讲？是不是你讲来的？
我讲的。
说什么一科学家做实验，什么在楼顶上放了个香蕉。
哦，我知道，
然后自己灵魂飘上去，说是香蕉，
这好像严哥讲的。
哦，
严哥好讲这个，
可能是
啊。其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觉得这种大家族的生活挺好的。你看他的所有的亲人祖先都在祭坛之上，这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你看人家南方那边都有那种祠堂。都是那种好多的家族祖先都在这个祠堂之上，虽然有点男女有别吧，可能男的最后死后能进祠堂，女的进不去，因为嫁出去的闺女嘛。但是这种文化也是保留了，但是你看咱们北方其实就很少有这种状态。
对，顶多村里有个小庙。
对，
也不知道小庙干嘛的，基本上都晃着，
而且也不是自己家的人。就是一般的，我每年中秋节给我爹上坟的时候，去年墓地的时候，墓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就有我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就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嘛，你送钱的时候，或者说平时烧纸的时候，你念叨，
得说两句，
说两句。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呢，我老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每次我烧的时候，都我奶奶带我去，我跟那儿往里扔纸，我奶奶跟那儿叨叨。
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自己跟那儿没人回应。就有点那种感觉，
感觉特别尴尬。
对，就是而且其实很别扭，但是呢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我仿佛每回烧纸的时候我都有的说了。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这个人在这一天的时候他是真的在的，然后呢你说的时候他是听得见的，而且是我相信这也是因为我说的时候是给我自个儿听的。这个和之前你刚才说的那句，就是经济堂说那句话是一样的道理。葬礼都是给活人办的，这种事情也是，你说送钱或者说烧纸祭奠这种事都是给活人办的，都是让活人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敬畏之心，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不太喜欢那种唯物纯唯物主义，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人死如灯灭，你说对不对？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我希望他是错的， 就是这句话，人死如灯灭，我希望他是错的，他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反正你也没法证明他是对的，你也没法证明我是错的，那咱们就希望一个好的方式证明他是错的吧。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是新的开始了。